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周一下午的5:08，欢迎您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很高兴又能和李进在这里聊车和跟车哈，以及太空科技相关的一些新闻了啊。那么今天首先想请李进跟我们讲讲 SpaceX， 其实上周李进就有准备，但是我们后来节目时间不够了哈，没办法跟大家分享。他最近又像下饺子似的，是吧？又发射了，成功发射了好多颗星链卫星哈，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哎，丁月，现在他刚刚过了一个很主要的里程碑啊，很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说目前在轨道上射入太空的已经超过4000来颗这个星链卫星，4000多颗，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他原来跟 FCC 申请的这个总数目是超过上万哈、他只要多这每一颗卫星发射上去，他的这个在地面接收internet 上网的速度呢和方便性就会增加。那现在呢像李进上次也说过，我曾经购买了一套这个星链的设备哈，然后在希望之声的旧金山 studio 的屋顶上，然后我发现呢最快我可以下载到100 megabits， 100兆，但是是最快哈，但是很多的时候我达不到100兆，也只能达到差不多30到50兆，就表示什么呢？咱们在湾区这个地方，加州有很多人可以用这个星链哈，但是它的效果，没办法跟 say Comcast 也好啊 ，AT&T 的光纤也好啊，所以呢，对，在这个比较，这怎么说啊？那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这已经是很好哈、但是呢他现在已经就是订阅的这些用户啊太多了，你看他光乌克兰那个地方就不知道成千上万了，对不对？
对呀、对，所以其实他这个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快哈，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像您说的，随着他这个不断发射更多的这个星链卫星的话，是不是就能有一些突破和改善呢？
是的，所以呢只要它不断的发射这个卫星哈，这个它的性能，它的上网的这个速度啊就会越来越快。那这一次呢它发射了56颗星链卫星哈一次，这已经差不多是目前猎鹰火箭满载的这个情况之下发射5到60颗。那其实呢它在2月的时候呢曾经尝试着发射了一款新一代的这个星链卫星，但是它又不是第二代，它叫有点叫第二代的迷你款，什么意思呢？
差在哪儿啊？
差在哪儿呢？咱们说第一代哈，它这个现在叫做1.5哈，它这个星链卫星呢，它基本上咱们那么说吧，有多大个儿呢？它的这个星链卫星的重量哈，现在的这个星链卫星呢？大概是重500多磅，260公斤，现在的就是它现在发射56颗，但是呢他们曾经在2月份的时候呢尝试发射了一个叫 V2 mini， 就是第二版的 mini， 它的重量呢已经达到了1700多磅，就是800公斤，这几乎是3倍哈，几乎重了3倍，你可以想象到它那个上面装的这个东西更多，而且它那个太阳能发电板更大，但是比起未来全尺寸的这个第二版将重2800磅
啊，
所以呢但是它这2800磅呢现在呢不是说射不上去，只是用它的猎鹰九号这个火箭射上去呢不是那么划算，它是等着它的那个星舰的那个巨型火箭射上去的时候哈，它第一个重要的任务还不一定是载这个太空人，而是可以就是大量的这个降低它发射星链卫星的成本。为什么呢？因为星舰的这个巨型火箭，你别看它巨型，对不对？
对。
但是它是全部可以回收。现在的猎鹰九号呢，它第二级是回收不了的。所以呢，你别看它这个星舰大，将来假如它一旦试射成功，它的成本就是说载货的这个成本啊会更低。 所以呢，现在呢，它还没办法，就是，发射那个第二代的星链卫星，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它未来的这个蓝图走向啊。
OK， 它随着它的能力啊，这种载货量、载人的这种这个叫做承载力吧，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哈，确实，别看现在我们感觉它是遥不可及的哈，以后就像开车似的吧，我们就搭个什么 SpaceX 的太空船就溜一圈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是啊，对，那就是说它在它自家的这个星链卫星呢，别小看现在这个性能还不咋地，对不对？
嗯，
他们。SpaceX 的它的宗旨就是说，我不断的在改善，不断的在改善，所以它第一批的星链卫星现在已经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咱们看乌克兰就知道了。但是第二代的这个星链卫星，咱们叫1.5代的这个或者2代迷你的呢，就已经可以把现有的这个性能呢再提高差不多，我觉得3到4倍。
嗯。
然后它这样的话呢，它。不断的，其实你别看它现在4000颗卫星，过几年这4000颗卫星可能慢慢全都变成那个第二代 mini， 甚至再过那么一两年都变成真正的第二代。那个时候呢，我相信它的 performance 上网速度呢，那绝对是比现在要好好几倍。
嗯，不过李进，你刚刚谈到你已经拿到它的这个星链的 device 了，是吧？可是很多人还没拿到啊。
啊。这个呢，其实呢，我当时订这个星链的这个终端设备哈，我都差不多等了10个月吧，
哦，
然后他突然就，哎，对，就有点像那个时候订这个特斯拉车辆啊，然后他通知就说，你现在因为当时我只是付一个 deposit， 对不对？然后他说，哎，现在只要付款，我马上就把这个 terminal 寄给你，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每月的这个订阅费嘛，就像。手机的费用啊，或者是家里上网的那个费用，好，然后我用完了之后呢，用了几个月，我主要是测试一下，因为毕竟我们不需要嘛，然后我就先把 subscription 先停掉，设备我还有，随时可以再这个
再启用，
再启用，而现在呢，已经就是说我们可以已经。得到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信息嘛，对不对？
那他这个现在买这个Starlink 啊星链的设备多少钱呢？而且如果要想买的话，在哪儿能买到呢？
啊，星链的这个设备呢，差不多是好像595-600块钱吧一套，然后你每月的费用现在好像就是90到100块哈。而且我刚刚还看到另外一则新闻，就是呢，在那个 Home Depot 啊。这个你现在就在某些 Home Depot 指定的 Home Depot， 它呢也开始代售这个星链的终端设备，当然你可以从他那儿买那个设备哈，然后呢你还是要去跟SpaceX 去设定一个你的 monthly 的这个每月的这个服务 package，
OK。那就方便多了呀，因为 Home Depot 一般都是每个 community 里都会有一家的哈，当然还是得看，它不是每一家都有卖，对吧？
对，不是每一家都有卖，为什么呢？ Home Depot 说，你看啊，现在年轻的一代啊，或者叫 Generation Y、Generation Z， 不管它怎么叫吧，他们 ，you know， 第一好像不是拥有房子的人啊，第二他们也不会来我们的 Home Depot 去做 shopping， 你知道？哎，他们说，但是呢，这些。年轻一代的人呢，他们很可能怎么着？他说我才不想住在比如说旧金山这个地方啊，这个那么多的这个问题存在。
对，
我宁可呢，我去买一个 motor home， 我去开到一个什么地方，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哈，然后呢，我再来几个太阳能板儿，那我哎，我这个可以 remote work from。Home， 我的 home 呢？哎，就是在这个 RV 里面，那再加上这个 Internet， 星链的 Internet， 我这不就搞定了吗？而且我这个房租呢，那绝对不用好几千块钱呢，对不对？哎，这样呢就是一举两得。
也确实，这也是一种不同的 lifestyle 哈。那么这个，我想星链它也是抓准了这一部分人群吧。那你说咱们就像李进说的，如果是在旧金山 downtown，这个星链目前它的 performance 还 PK 不过什么 Comcast 或者是AT&T 对吧？那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一定非得花这么多钱哈。但是你去
没
到
错。
那个什么一些国家公园附近，那你这些哎，它搞不好就有优势了哈，起码在现阶段是吧？
是，
嗯，
呀，
好的，好，那关于这部分，李静还有什么想补充吗？
我觉得呢，上次咱们也都报道过，T-Mobile 已经和 SpaceX 签订合约哈，准备就是在你只要是 T-Mobile 的用户，然后你的手机，你不管是 iPhone 也好啊，是三星也好，谁的也好，他们可能在明年开始推出就是 limited 这种 messaging system 啊，satellite，这样你可以发短信，然后呢。我们上次还报道过，在加拿大的 Rogers，这个手机公司哈，Rogers 通讯公司，他们也和 SpaceX，签了合约，就说也准备在明年，逐渐推出这种服务。因为加拿大呢，它那个地方，土地很广，对不对？
地广人稀，
它地广人稀，对，所以呢，除了几个大城市啊，像。温哥华、Edmonton 呐、啊，然后去到多伦多、Montreal，大概就那么几个，对不对？然后中间实际上都是很空旷的地方，所以呢，有这个星链服务啊，对加拿大来讲，那简直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也别说人家加拿大了，美国咱们中西部那块儿也基本
是，
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没错，
对，所
没错。
以其实听李进这么一个介绍，听起来 SpaceX 哈，它好像是这什么太空啊各方面的这种前沿技术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公司，但其实跟我们生活是接轨的越来越近了哈。后
没
续
错，
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请李进帮我们 follow up 和更新。好，现在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一下回来呢，带您关注一下特斯拉的最新消息。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在接下来请李进讲车之前呢，丁月先有一个社区的讲座啊，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讲座信息，先分享给大家一下哈。那现在我们都知道，最近这种金融市场的动荡，可能冲击到了很多人的心哈，大家都不免会想说，哎呀，我这个资产怎么样去保护配置它，才是一种更安全的选择呢？那也因应这样的一个背景吧，我们希望之声电台邀请了林颖华高端理财规划团队啊，会在接下来5月21号周日的下午2点呢，为您带来一场 Zoom 的线上讲座哈，专门为您解析现在在这种金融动荡，还有美国退休金税改以及遗产税改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做好自己的资产安全配置？很多人想到是可以运用信托的这种方式哈，但是怎么样做呢？这里面其实需要专家啊，依据我们个人的一些情况量身去打造啊，它有很多灵活的地方，所以您正在寻找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资讯，或者是想要去看怎么样通过信托啊灵活的帮我们进行财富的传承和规划的话呢，就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讲座。那说一下讲座时间哈，再一次是5月21号周日下午2点，地点是在Burlingame 纠正一下，它不是线上的，是实体的，在 Burlingame。那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赶快发短信报名，报名电话是415-408-1216，415-408-1216。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请李进啊，跟我们讲讲特斯拉最近发生了一个很有趣儿的事哈。我发现最近这些事情都好像对特斯拉很有形象上的帮助。上期您讲那个他的哨兵模式哈，给他洗清了冤屈。最近我看到他的这个特斯拉的 app 又帮人家把车给找回来了啊，这个是怎么办到的？怎么回事呢？
哎，丁月，你想看哈？有时候咱们真的是，比如说，被这个车啊被偷了也好，甚至呢，我们下面报道的这个故事呢，实际上是一个网球明星啊，他的名字叫 Nick Kyrgios，然后呢，他呢怎么着呢？他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X 那架车哈，在家里呢，就是上周一的时候被一个蒙面的男子啊，用枪指着他的母亲， 要求他交出儿子 Model X 这个钥匙卡，这个 key fob， 而且呢，还说你告诉我怎么启动这车，因为那贼好像也没启动过这个特斯拉，然后呢，他开了车之后就走了。当时他这个蒙面男子用枪指着这个这位网球明星的母亲，等这个人一走，他马上跑回屋子里面，然后呢，告诉他儿子就说：“哎，儿子，我这个这车被人抢走了。”他儿子说：“哎，妈，你放心。”掏出手机，打开这个特斯拉的 app， 然后呢，马上他就可以看到他的车正在某一条街道上这个行驶哈。这是一个特斯拉已经好几年已经提供这个功能，我相信其他的汽车公司也会做这件事儿。
也有，也有这个功能。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大规模的报道，但是特斯拉已经是至少五六年吧。七八年的这个，而且呢，他多次帮助车主呢找回他们的车辆。这个 case 呢，这个网球明星哈，Nick 呢，他就打开之后，咦，一看啊，这个劫匪呢正在某一条路上，马上打电话给这个警方哈，然后呢，警方呢还不断的收到他的这个 update， 就是啊，他又转右，又转左了，要怎么样，最后把这个劫匪。就是截停了，在一个街上啊，然后逮捕了这个劫匪，车也拿回来，一点事儿都没有。所以呢，就是说，他这个特斯拉这个 app 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假如，你知道的，苹果手机不是有一个叫就是苹果定位嘛？假如你跟家人说我们去迪士尼哈，大家分开走，那有时候你说走丢了怎么办？或者是
对呀，
我想找对方怎么办？哎，大家互相。来一个定位，对不对？
Uh-huh, 所以 share 一下，
它这个 app 呢，其实就起到了这个功能，你随时可以看到你的车，即便你不在那个车里面，哎，它会告诉你这车现在在什么地方。所以呢，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功能哈。这一次呢，又再次帮助了这个网球明星找回他的这个
车。
对，
是因为特斯拉，大家一看，哎，挺好的车，眼红啊，没想到。但是你说这小偷就没想到，人家这个是有定位功能的吗？大意了是吧？
对，而且呢，我上次还看到一个报道，那有一个这种好像 carjack 的这个贼哈，他呢就是想劫这个一位特斯拉 Model 3的车主，怎么着 Model 3这个车门一关上，这个贼呢？他就想把这个门打开，但是因为特斯拉 Model 3他那门板是有你要先摁进去一下，然后他再跳出来，他不会，所以呢，他就看着这个门就像老鼠拉乌龟啊，无从下手，所以呢，被特斯拉 Model 3的车主呢从头开走。
OK，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叫什么？你这个小偷偷窃啊，你都得有文化啊，你都得了解这个最新产品的一些功能，不然你这个都没有办法得手哈。当然，我觉得这些功能，就是从产品设计者的角度来说，也正是想到更全面哈，怎么样防盗，这才是。最应该去做的哈。不过您刚刚说的这种 app 的定位哈，据我知道，因为别的车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家有个福特嘛，福特也有这个 app 的功能，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它的实时的效果怎么，它是不是运动中能够非常快速的及时 report？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特斯拉它做的比较好的哈。
对，
但是你说如果是一个 app 显示说你的车正在哪儿，或者说它可能隔几分钟有一个 update， 我想现在有些车它是有些厂牌它也是可以做到了哈。
没错，
但是好，那么这是关于
对
你太慢的话，你就没办法去，你说 report 给警察，警察拿到的都是太慢的信息，就没办法完成了，是吧？好，那关于这方面，李静还有补充的吗？
没有，希望呢更多的这些汽车厂商哈，能够提供这个实时的汽车定位，这样的话呢，确实会帮助。其实你不要说别的，有时候你去一个大的这种什么，outlet 啊或者怎么样，你车停在某一个地方，
忘了，
哎，你高高兴兴进去，哎，出来的时候大包小包，哎呦，我这车那么多辆车，你知道那车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呀，这时候那个定位，你一看到那个定位，哎，就在前方走，哎，你就可以找到。 Yeah.
没错，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光是逛商场，就是在机场也很容易发生这种问题啊，特别是第一次去到哪儿的这个机场，所以这个功能确实非常有必要啊，呼吁这些厂商赶快加紧开发啊。好。嗯，那除聊完特斯拉，我们再看看啊，因为特斯拉最近它的降价，当然它也有升了哈，起起落落的，其实刺激到很多其他的这个汽车厂商哈。最近我看到福特也在下调它的价格了，是吗？
对，在我们讲福特下调价格之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接下来请李进跟我们讲讲福特它是受到特斯拉的刺激了吗？为什么也降价了呢？
是，上次你记得丁月我们也都谈到过啊，因为特斯拉它是大幅度降价，对不对？其他的这个汽车公司，不管你是做电动车也好还是什么车也好，你就要考虑。因为什么呢？有时候呢我觉得特斯拉有点像一招鲜啊，它先瞄准了，就是说你市场就那么大，假如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底气哈，去降价的话，你不会亏，你就先把这个价钱一往下一降的话呢，令到其他的这些竞争者呢，一下子就说哟，我本来卖的就不多，你那么一降价，那我不就更是这个
没有空间了，没有利润
空间了嘛？对，但是呢，福特汽车公司呢，它最近是这样子，它把这个它自己的财会报表哈，首次就是不是说我福特一家公司我赚多少钱亏多少钱，他说我现在把福特底下呢传统汽车公司和电动车呢分成两个分部门，然后呢我报这个财会报表的时候呢，我会说这个部门赚了多少亏了多少，那个部门赚了多少亏了多少，这样的话更加透明化，我觉得福特这样做还是有它的道理。咱们那个是另外一个新闻，但是这块咱们说的就是说，哎，福特呢说，既然特斯拉它下调了它的价格，我们也要下调，所以呢，他把他那个野马 Mark E 的那个价格呢，下调了大概10% 呢、或者是不是太多哈，然后呢，他的这个车子呢，略增加了续航力啊，我说略增加，
略增加怎么讲？
就是说呢，它原来呢充满一次电，可以走224英里，然后这是全轮驱动那个哈，然后它下调了之后呢，他说我现在用新的这个电池呢，可以使航程增加一点，增加多少呢？226英里，增加了2英里，不是很多啊。对，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福特其实和特斯拉一样，他们在那个稍微大众化一下那个。品牌那个 model 哈、特斯拉一样，他们采用了中国大陆的这个宁德时代出的这个叫做磷酸铁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
这是新型的吗？
这个呢其实已经不是新型，只不过呢就是它最近我觉得宁德科技啊在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呢它的工艺上有蛮大的这个进步，所以呢赢得了很多汽车厂商的这个青睐，包括特斯拉。那这个电池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它的优点呢就是说这个电池不容易起火，不像传统的锂电池哈，那时候咱们也都报道过，它这个电池特别不容易起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这种电池呢，你充电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充到100%，充到满。传统的锂电池呢，其实像特斯拉的也好，谁的也好，他们都推荐你充到80%-90%。哎，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充到满呢，反而对那个电池的寿命不好。但是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呢，它是喜欢把它充到满。比如说同一公斤这个电池哈，它的这个电量储电量稍微差点，差那么10%几。但是呢，因为又可以充满嘛，它次次就是你充满，把我充满就行了。所以呢，实际上那个里程数呢，并不是差的太多。但是呢，不要忘了，就是说，特斯拉也好，福特也好，在它高性能的那个版，它还是用传统的锂电池，但是它在这个大众化的这个车型呢，他们都采用了磷酸铁锂电池。
好，那先在这儿我打断一下李进哈，因为我们的这个线上有听众朋友打热线上来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啊。那您在听李进讲解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疑问想进一步问的，或者您有自己关于车的问题呢，我们也非常欢迎您打进来888-275-1628。好，我们首先接听一下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丁月，你好，李进啊。我首先非常感谢李静你的所有的帮助啊，关于对我对车的各种疑问和咨询。我的那个 Tesla 的 Y 到了，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是有两个车牌吗？这个前面这个车牌这么漂亮的前面，就真的是打两个洞吗？能安装吗？还是说有别的那个比较简易的，就比如说像支架子插进去那种方式能够安装这个车前面的车牌？还是说，就是有多么必要，就是前面的车牌必须装，如果不装会有什么后果呢？好，这就有问题，谢谢啊，非常感谢。
好呀，王女士的这个问题其实也蛮，就是不少听众朋友都有这种想法。我好，不要说特斯拉，我这宝马也好，什么车也好，我这个前面的 bumper 非常这个流线型的，很亮丽的。你如果要凿两个窟窿，装这个一个不堪入目的这个 license plate 啊，那岂有此理？那但是呢，加州政府呢，他就说啊，DMB 就说你前面和后面的 license plate 都是 mandatory。但是呢，也我看街上有很多这个新车的这个车主，他就是不装，他就说最多警察抓到我的时候呢，我再去装，因为警察抓到你，哎，这个丁月，你这个没有，好，马上给你一张告票。但这个告票呢，它不是像这种，比如超速啊，或者是怎么样哈，你只要装回了之后，你再去一个警察的这个 police station 也好，什么地方，就是说他可以 verify 一下，然后你就拿着这个 stamp，就是说你看我已经装了，然后他就可以，你这个告票就吊销了啊，但是你还是有些手续费。好，但是呢，我们上次报道过，这个可能对王女士来讲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一家公司，它呢那个 license plate 啊，它不是一块金属板，它是一块薄膜，你可以贴在你的 bumper 上面，啊，就是贴在上面，它的大小就跟这个 license plate 一模一样。但是呢，你想看，它是一个就像一块这个 tape 一样哈，贴在那上面。所以呢，王女士是可以考虑这个方案，好像要交什么90块钱还是怎么的。两
就
你
好
要
看
查一下，
多了，就是
对，
是吧？
呀，而且不用打洞，
OK，好好，那请王女士搜索看看哈，去看看能不能符合您的这个想法和要求吧。好，那如果其他的听众朋友有什么关于车的问题啊，咱们也非常欢迎哈，888-275-1628。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打电话呢，这也可以短信留言哈，就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好，那李进继续讲啊，您刚才说这个磷酸铁锂电池是让福特说有底气，我可以再往下降一降吗？这就是他有帮他节省成本吗？
是，就是说它的，因为这个电池的它的价格啊，比传统的锂电要低一些，所以呢，基本上福特呢就下调了它的这个价格，差不多 average 3000到4000美元。但是有一点就是，装备了这个宁德时代的这个车辆哈，这个电池的车辆，它没有办法享受到联邦全额7500块钱的这个税务抵免。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中国大陆生产的，所以呢不符合美国政府 IRS 的要求，就是说你的车子的这些原材料也好啊，零配件也好，等等等，必须是要20%多少是在美国生产，所以它不符合。那个特斯拉 Model Y 也不符合全额这个税务抵免啊，都是一半。所以呢，但是呢，假如就说今年是，比如说只能拿到50%啊，明年就可能更少一点。就是美国政府就是说，每年这个美国造的这个 contents 百分比领取越来越多。
它其实是鼓励制造业回流到美国哈，是这么一个思路哈。但是算笔账呢，是我们买这个叫做这个降价的磷酸铁锂电池，不能拿联邦退税省得多呢，还是拿联邦退税省得多？应该是拿联邦退税多，对不对？
联邦退税3750嘛，而且呢，这个情况是 you can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因为福特自己也降价，所以呢，这是不是说他要涨价哈？我讲的是降价，
降价，对呀，
对，
嗯，
所以你看它价格又降了，而且你还可以拿到3750的这个，对，所以也不错。当然你说我想拿全额的，那你必须要买它那个贵的那款车哈。So，
OK，
所以这个就是就说。大家可以在选择的时候呢，去比如说你想买这个福特也好，买特斯拉也好，你就去他的这个网上也好，或者跟他们的 sales person， 他会告诉你哪一架车，是符合全额贷这个抵免，哪一些是不可以的，对，他会给你详细的解释。
好，那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比比价吧。好，那我现在看到线上又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啊，很抱歉，麻烦您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嗯，李进线上刘先生在等我们，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好吗？您好，刘先生。
哎，你好，你好，李进。啊，我有
刘先生
一部啊，2018年的 Tesla Model 3啊，49 miles 啊，现在那个 suspension 那里拧我那个在跑的时候，我有一部那个2018年的 Tesla Model 3，啊，49000 miles。现在那个 suspension 那里有一些 noisy， 拧我。
OK，
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啊，这个问题呢，我大概知道啊，它那个有些 Model 3，它的那个球节呀、啊，英文叫 ball joint， 中文球，一个球一个球节，节点的节哈，球节，它那个球节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就是那个球节的供应商也好，或者他设计也好，这是有点，就是他那个润滑的那个地方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您的这个情况呢，就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找您信任的这个修车师傅啊，他会把这个球节呢把它拆下来一点，然后呢打那个新的这些油脂进去啊 ，grease，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再不可以解决的话呢，他可以换一个，这个包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希望回答了刘先生的问题啊。包装
要多少钱？
这个我还不清楚，我也没换过。对，但是我估计啊，就是打那个，可以试试看打那个油脂的话呢，大概，因为他要把那个球节稍微拆一下，然后打进去，大概我估计300-400块钱，或者是怎么样，我猜了呀，几百块钱，呀不是。800-900啊，我讲的是200-300，
OK，
对，具体的可能还得刘先生去问问哈，比较准确。
假如你要去问特斯拉的话呢，他肯定就是说给你换，那就稍微贵一些了，我估计，那个就可能要接近上千。好，
谢谢李进的解答啊，
回答了刘先生的问题，
如果其他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哈，同时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参与888-275-1628。好，接着请李进讲啊，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福特啊，他给他的野马叫做这个电动车给降价了嘛，对不对？那您说他其实最近公布了的财报，还把电动车和普通传统汽车的这种营收给分开了，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电动车赚到钱了吗？
其实呢，真是造电动车不是像大家想象那么容易啊。像福特这个汽车公司，它呢就是这次首次2023年第一季度啊，它公布了它的这个报表。其实呢，它第一季度的时候呢，它就发现那个特斯拉降价的那个价格打击了它 Mach-E 的这个销量很多，至少下滑了几乎近20%那么多哈。那福特汽车公司马上调整它的价格，然后福特汽车公司透露呢。他在去年2022年，这个电动车 division， 亏损了多少钱呢？亏损了$21亿，$2.1 billion。从2021年到现在呢，亏损了60亿，6个 billion。
Wow.
Yeah, 那他这个今年哈，在就是第一季度，他 亏损了多少呢？7.22亿美元。
哇，这简直一直都在烧钱呢。
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电动车，你除了车身大概是和其他的汽车差不多，对不对？但是你里面的这些，没有发动机，没有变速箱，没有排气管，没有水箱，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所以呢，全部新的这些设备呢，它，投资的时候，都是你知道人家那个叫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capital expenditure 啊等等等哈，这个
对，
所以呢，它必须要把这个，这个销量提高到一定程度。你比如说，我建一个新的生产线，我投资10亿美元，对不对？那我假如是只卖10辆车，那每一辆车就等于1亿美元的这个，假如你 amortize， 就是这个
是
呀。所以呢，呀，福特这个他，我觉得他们也蛮 open， 就是说我们估计，就是福特估计呢，他在今年年底应该可以达到 break even， 但是要赚钱的话呢，可能要达到2026年。
哦，得这个销量啊，产量销量都得到一定程度吧，才能啊，才能有这个好的转变哈。好，那咱们也聊完了美国车啊，然后传统的还有电动的，咱们都看了，下面看看宝马吧，欧洲车哈。最近它有召回是怎么回事？
宝马这个召回呢，实际上是一个我们以前多年前就讲过，它是一部分的宝马车辆呢，大概有9万辆哈，还是装备了日本。那个现在已经是破产的高田气囊，所以呢，宝马现在发布啊，它不是说要召回，它叫停止驾驶，就是说，假如您现在正在开着这款宝马，什么样的宝马呢？是包括2000到2006年的宝马3 Series， 包括这个 M3， 2000到2003年宝马的5 Series， 包括 M5， 和2000到2004年的宝马 X5， 啊，同时呢，还有一些。宝马一系列啊 X1、X3、X5和X6，但是那个要去它的网站啊，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些差不多有9万辆，这些年代的车呢，还是采用了这个日本高田气囊。我很 surprise， 当时宝马为什么没有？那个那时候好几年前咱们就报道过嘛，那是一个闹得很厉害的，对不对？那
当时怎么没公布呢？
对，
他这是补加了一些，是吗？
可能是补加还是怎么着？他可能认为，哎，应该没问题，但是呢，现在觉得是有严重的问题，所以他issue了一个叫 do not drive， 就是停止驾驶，就是你这个车就放车库里，
别开了，
放路边也好，千万别开，因为这个确实有，这是，假如他爆开，就是 accidentally 或者是怎么样哈，那真的有可能会造成生命的伤亡，因为什么呢？美国到目前为止啊，根据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的统计啊，美国至少有25个人死亡，400多个人受伤，都和这个高田的气囊缺陷有关。所以呢，假如咱们听众朋友你还是在开这个2000到2006年的宝马3 Series， 或者是2000到2003年的5 Series， 或者是2000到2004年的 X5， 千万就是。不要再开这架车哈，这是安全，
安全最重要了哈。哎，但是我问一下，像这种气囊有问题没得换是吗？就只能
不要它
了啊？有的换呢？
有的换。你就说，但是呢，宝马它不是说今天这宣布，它明天就有这个更换的这个零件配，就是说它一定要找9万个 airbag，而且是就是宝马的这个方向盘的这。就每一个车的方向盘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他还要找人生产这个，或者找他现有的这个厂家，就是说，哥们儿，你再帮我把这个9万个这个安全气囊哈，你还要分成3系列、5系列、X5等等，所以他也不是马上就可以拿到这个 replacement 的安全气囊，更换的安全气囊，
好吧，好，那也只能是，
就是不是太不会。耽误听众朋友太久呀。
OK， 所以就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咱们就不能开了，是吧？就换之前绝对千万不要开。
就说宝马说不要开，但是你说这怎么办？我想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就说我就这辆车，我还要上班，我还要这个那个的，有可能是怎么着呢？我不知道， 可不可以去宝马店哈、啊？就说我现在呢必须要开这车，你把这个安全气囊给我打，给我拆下来，因为反正我也不能用嘛，对不对？但是我至少绑个安全带都好好吧，对不对？
但是这就相当于那个你上开车上路，就是没保险呢。这好像我估计大家也不愿意吧，就是没有气囊着开，
呀、yeah, ，
对吧？
对，这个我只能那么说了，因为
哎，或者之前我记得有一些车，它提供什么解决方案呢？就说你。就这辆车就是你的唯一的代步工具的话，那又是确实是厂商的问题，他给你一个租车或者是给你一辆暂时代步车的一个 option 吗？
哎，这个可以，对，说不定可以问一下保险公司，但是你看这些车都比较旧哈，所以呢，可能你的保险 policy 不一定，包括就是 rental car， 因为你这个到底谁负责？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宝马负责，对不对？
对，
但是宝马说你这车那么旧，我不可能给你一辆新的宝马，所以这个是个问题。
嗯，是，好吧，那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如果真的有受影响的听众朋友呢，您就是可以先，第一安全注意，完了第二您问一下您的这个，看一下您的保险 policy 哈，然后看看宝马那边是不是有什么解决方案吧。好，那非常谢谢李进啊，今天又带给我们非常丰富全面的这个汽车还有科技相关的资讯。那让我们下周一啊同一时间再在这里相见。
好的，拜拜。